Biggie Road, the bigger the city, 这不夜城让 everybody wanna dream。潮起又潮落，让心里的高落，这跳针不一定装得进。Dirty on me。Hello, what's up? 欢迎收看本期的嘻哈解剖学，我是 Benzo 李大奔 ，Wesley in the building。我在身旁，墙边拍张相片，让太阳在落下，它的像闪电。我看着风雪，篝火更梦寐，那路转崩溃 ，We came。嘿，我是好久不见，这是艾伦利。说起来，嘻哈解剖学的播客节目可能有一年的时间没有更新了。这期间经历了很多事情，工作的变动，包括创作重心从音频转为视频。而由于两者从节奏和感受上的根本的不同，也导致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去兼顾播客的节目。这期间也是有非常多的朋友询问播客还会不会更新了，所以最近还是想把音频节目给重启，也就有了这一期迟来的节目。大家听到这个开头可能会有些诧异啊，这是前一段时间和李大奔有一次深度的对话，关于他这个人，他今年的新专辑 Idol 以及很多幕后创作的故事。相信你听完之后会有很多对于他，对于这张专辑，对音乐幕后创作和制作的很多新的感受。而且这次采访的时长、节奏以及深度其实都更适合做成播客的节目。那么废话不多说，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嘻哈解剖学对话李大奔。手必须在一夜之间，每种的街舞也盖着画面，他们想学我扣的枪要放几遍，我人不在转档，但有我传言，他的 Ever Lady 等上娱乐班，欠了多大的合同有多大的看见，不接的电话我现在来删减，当初的角色没人陪你扮演。我们聊一下你新专辑吧。
可以。
为什么会叫 Idol 流行？
那个时候我是因为开始思考说什么才是真正的 idol， 这其实大家普遍意义上认为的 idol 只是跟 rapper 一样是另外一个工种嘛。其实我觉得这两者包括所有的电影演员也好，影视剧演员也好，脱口秀演员也好，相声演员也好，我觉得大家都通的，我觉得都是相互交融的。只要你是在做你自己，完了之后你在成为别人的灵感，在分享，你就是 idol。所以我的理解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才会啊，那我这张专辑不能这样写，我就又重新替换了很多歌，又重新写了一遍。
那我们聊一下这个视觉吧，就是你这个封面
啊，
带了一个是西湖形状，
对，拎了一条我那个西湖的链子。
怎么设计的这个？
其实这个链子就是为这张专辑打的，当时想的是这张专辑要写真正意义上的成为自己的过程嘛，所以就回忆了一下。不论怎么样都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西湖，就是杭州嘛，因为这里是养育我孕育我梦想的地方，所以为了这张专辑就打了这条链子，让自己就是在写的时候录的时候更有那个仪式感一点，就仿佛自己就是那个人，专辑里的那个角色一样的，更能带入一点，比较纪念意义一点。然后专辑视觉封面其实非常不好意思讲，也觉得有点不配吧，但是我心里因为非常喜欢坂本龙一，所以去模仿了一下他的那个专辑封面，因为他也有两个系列的专辑封面是裹着大的皮草然后拍的一个只有头跟皮草的一个视觉，所以就想去模仿一下，没成想真的到专辑发布的前段时间然后教授就去世了，所以就没有想要再说这个事儿。但不过你第一次问到，第一次有人问到专辑封面，我就想分享一下。对，
这张专辑是你的个人第四张专辑，
第四张，我都有四张专辑了。
风格跟之前前三张都很不太一样，
没错。
那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全新的感受？
其实做这张专辑，一个是我刚刚讲说重写了一大半，然后再一个是在2022年遇到了手骨折这件事情，让我特别特别庆幸，就因为你终于有个被迫的时间静下来。 被迫的时间去修炼心性的那种感觉，因为我断的是右手嘛，有两三个月我是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的，我基本上要么就是在用左手学吃饭和写字，要么就是用右手这两个手指，然后试着去康复，试着去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个就有一种那种一天就是一天，它没有办法快进，然后你就必须得学会这个忍耐呀、啊，然后重新把你一个非常熟悉的东西忘掉，然后再捡起来。这一整个过程其实就相当于有点像找回初心的那种过程，找回到那种曾经一无所有的那种状态，什么事儿干起来都特别吃力的那种状态。
让我再次介绍我自己。Oh, 一门打开，怕车载，接住我的 key。我环顾脱胎 ，into the night， 闯进这个局，聚光灯别太外，像热带，就算把我的人隔离 ，I 头焦一发呆，可不用喝彩代替 goodbye。
我觉得就还挺有助于我写这张专辑的，因为它更像是一个那种回忆录，就是从18岁到28岁的这种感觉。而且我原来一直性子比较急。当然现在也有一点，我会急到就是比如说这歌其实没有打磨到我特别满意的状态，或者是我会因为一些其他事情在 push， 然后就发出来了，但你回头去听，可能我前三张专辑里我可能只选得出来大概5首我自己喜欢的歌吧，甚至5首都不到我感觉。所以这张就不想要这个样子，这张想要做一个首先让我自己很满意，让我能够一直循环一直听的音乐，所以才花了这么久，然后调整了很多细节，修改了很多歌词，然后最终呈现出来是这个样子。虽然我发出来也看到评论也有蛮可观的一部分人觉得啊他退步了，或者是啊这张专辑怎么是这个样子的，也有人比较刺激的说我在浪费 beat， 对，但正就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这张专辑，所以我觉得这些事儿我觉得都没关系，我看到我都觉得挺开心的，这对我来说好像就是一个认可，他要么在认可我制作上面提升了，对吧，他要么就在认可我表达上面提升，因为他不可能说这张专辑就是一个垃圾，因为他总有他的闪光点，对。
Picture me perfect， 哪怕北京是 earthquake， crashing my next car， 点燃我的 birthday。Picture me perfect， ain't nobody perfect。每当清光越狼狈，我造型越昂贵 ，I style 换我帅哥的衣裳。我笑着拍照，每次想再拍最后一张，一直前进用来形容我摔倒在地上。I'm perfect， 像维纳斯没有臂膀。
所以说你平时也会看那些？
我看，我发的第一天我看进去了，我连看2天，我就是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嘛。对，
那些东西会影
响你吗？不大会，因为我制作这张专辑的过程当中，我非常知道我付出了哪些，修改了哪些，牺牲了哪些，所以哪怕就是你比如说像你说我浪费 beat， 但我清楚的知道我在制作这个 beat 的时候我花了多少心力，我跟 YBM 他们一起花了多少心力，甚至都已经上升到我们兄弟之间要吵架，就是觉得这个要改这个不用改，说我如果要改这个东西我们母带又得重新来一遍，我自己制作了，这是我做出来的，哪怕你说我浪费 beat， 我也只是在浪费我自己的 beat， 哪怕你觉得我 rap 退步了，但是我知道我在歌词上面修改了很多很多次 flow， 修改了很多很多次歌词，想要把它描述得更精准，所以不是我 rap 退步了，是我只是不那么 skill 了，但我想表达的东西我已经表达出来了，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上，哪个批评的角度上去看，我觉得我都能获得一个正循环的反馈。
所以说这张专辑从制作到编曲你自己也是参与了很多？
几乎全部，没有任何一首 beat 是制作人做好他甩给我的，所有的编曲都是我们在一块完成的。I be like sailing home back， drop my pace so I'm in it。 My life is shopping， 我不纠结我只 go get it。我的本金那是爱情还是白金 ？Why？ 交过一次学费没有 gotta think twice。那你在肩膀上在锻炼我的中枢，我在夕阳壁上刷下中国功夫。Speed fire， 我在冬天也会中暑。我手腕上是河盆，脖子上是金发梦露。Who got the drop out？ I still on the way。出名我 pop out， I still got to pay。我两个工作切换在 middle of the day。I put numbers on the board， I play on the map。这张专辑那么多风格，那是怎么构架这张专辑的？ 其实没有刻意的去构架说我要做哪几种哪几种哪几种的风格。我也希望大家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不要先入为主说啊，这是 trap， 这是 drill， 这是 boom bap，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当然没有 drill 啊，对，就我希望大家听音乐的时候都不要这个样子好了。本来世界音乐大家就在大融合，再一个是我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更多是为了我想表达的主题而服务，所以我们在制作编曲的时候更倾向于是它是什么氛围，它有没有让这个话变得更像是我想要的那个情境，变得更有说服力，它有没有为这个吟唱更铺垫它的氛围，就我们在制作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这个，最终落下来大概是什么风格，其实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定义，就交给大家去定义吧。对，叫我买进了李斯林清醒得了发现的病，出品些垃圾的戏，水平的拉低了顶，我放的是 hiphop， 把裤子拉低了听。
那我们说一张专辑跟 mixtape 包括 EP 上比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会有一个从一而终的一个概念性或者是美学符号。那这张 idol 的概念性或者美学符号是什么？
从概念性上来讲， idol 其实更偏向是一个散文回忆录，他没有写，没有在每首歌里有一个具象的明确的叙事，但是它是符合这个主题的一个散文随笔，就像我在写心境那种感觉，这是它一个主要的表达形式。然后第二，它的概念就更像是我刚刚说的那句话，就是从18岁到28岁，整个成为自己的过程。你可以从头第一首歌开始听到远大的抱负，然后到最后一首歌，我觉得王云有一条评论让我特别印象深刻，有一种破碎之后的自愈感。你可以在最后一首歌里听到这个。I've been grinding through the shit since I was 18. When I was young, 录音的伴奏里还带着睡意，那些规定好的规矩我没听，他们说恰到处都鸟叫对心。 But I was more than this. Can do the jungle, they don't ball like this. They don't wanna war with me. They don't wanna, they don't wanna. 这其实蛮精准的，就你把自己剥开了，我已经有勇气到这个地步说啊，我可以把自己剥开，我可以告诉你我原来是什么样子，然后为什么我现在这个样子，然后最后我将消失在一个吉他的伴奏里面走向远方，就是那是一个又要日出又要日落感觉的吉他演奏。对的。 Keep me flossy, flossy, pray never fall。所以整个概念性其实就是一个成为自己的过程，然后我要领我自己去我要去的地方。然后从美学符号来讲其实特别简单，这张专辑大家听起来会感觉到其实没有我前三张的那种轻松感阳光啊或者是热血在里面，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冰冷的感觉和黑白色调。所以我整张专辑包括我从现在开始演出的时候，我整个造型的系统基本上也都是维持在深色黑灰色居多。当我们在定这个美学符号的时候，我们从音乐里听出来就是为什么我做这张专辑它会这么冷。然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跟 YBM 讲，我说因为我小的时候住的地方没空调，对啊，我们住在西湖区很偏的一个镇上，那个我们学校旁边一个镇上，我小的时候那都没什么高楼大厦，全都是树啊山啊水啊那种东西，所以一到晚上就特别冷特别湿冷，所以才会觉得就是啊它就是冷的。我过这些日子的时候，我整体感觉天气要么是冬天再冷，要么是四五月份梅雨季再冷，天都是灰灰的。我就记得没有什么特别晴天的时候，所以就把它提炼出来，慢慢的也不算提炼，其实就是本能的就让它成为了美学符号。这张专辑是冰冷的感觉，是黑白的色调。对，
看到的天亮的都怪远，下午刚混出头第一天，我在转场之间是学校的北门那七号地点。凌晨 we on the street， 不是在上班生活区，他读的也不是恶作剧。He got girls 在演戏，我下单的境界美丽，小兄弟还穿着婚礼，想找你睡些不透，我紧绷着肌肉感觉像魁地。Yeah, that's fuck up some racks， 漫画我留在学校里的 classy， 我没在图没读书，但我活得像拍 MV。
哦，我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最大的感觉就是你之前给我的歌给我感觉就是很帅，但你这张专辑明显的就是很多作品里有很明显的人格化，不论是反向的王子啊，就会有很鲜明的角色感，这是有意为之吗？
啊，没错，这个的确是一个相当于角色人物的更新，而且是必要的，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原来的歌到极致也只能提供给你帅的感觉了。我如果再像原来那样写歌的话，我没有办法更深层次的打动你。你永远提到李大奔，你就会觉得啊，帅哥说唱，说唱帅哥啊，他有 skill， 但是他为什么没有热单呢？他为什么他的歌我没有办法一直循环着听呢？我后来发现是因为你没有一个讲故事的角色，我跟我的歌是不统一的，我好像只是在用自己的 rap skill 尝试各种各样的风格，我好像只是在向大家证明和展示我会做音乐，我会做这样类型的音乐，而不是我在跟你讲我为什么是我，我为什么是李大奔，我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会经历前面三张专辑，然后到这一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要做这一张。我发现我没有一个立得住的来打动你的点，我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人物角色。那我在脑海里和记忆里往回溯的话，我就觉得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应该向大家展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一部分的我，它既保持了真实的我，又有虚构的成分，但它讲出来的话又要是有说服力的，于是就形成了所谓的就是街区之光转场王子这样的一个人物。
他是你本人？
他当然是我本人，他是我本人最 aggressive 最有野心最生最弱的那一面提炼出来了之后的一个人物。对，I was raised, now I'm home, motherfuckers. 跟从前不是一回事。我是你拐头的 idol， 翻山的王子。我是你拐头的 idol， 翻山的王子。我是你拐头的 idol， 翻山的王子。我是你拐头的 idol， 翻山的王子。
你刚刚也说这张专辑你自己是特别喜欢的，
没错。
有没有就是特别一首歌你特别喜欢或者特别想推荐的？
其实我特别想推荐大家听听最后两首歌，骄傲跟 Flossy， 因为这两首歌我其实写和在编曲的时候其实一块的时候其实几乎已经就要掉眼泪了。对，因为我觉得虽然这两首没有明确的叙事，但是都是非常直抒胸臆的感情。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就是哪怕我是个小人物，我有一念之间我有那一个想法，就是骄傲的最后两句，老子要画个图腾说英雄不问出身，就哪怕我现在也是小人物，我总有闪过那么一念之间，我就是要干这个事儿，老子铁能干好，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闭上双眼，哪怕被双目中无人，前朝浪打不乱他为我弹的古筝，有耳朵听是从江南传来的呼声，老子要画个图腾说英雄不问出身。 Let's go， 我骄傲接不到的 It should be a shame。我觉得这份情感是，我觉得男孩女孩都会有吧，也会有这样远大的抱负。我觉得是个人可能都会有这种情感吧。Flossy 就更多的就是对于整个回忆录的一个总结，饱含着情感嘛。副歌是在第一遍写 demo 的时候就直接唱出来的，那个吟唱就不像是在唱副歌。那个我之所以喜欢这首歌，就是因为那个副歌的吟唱，我觉得那个是像在诉求，在渴望一个东西，那个是我心里面的那个东西。所以我就每次听到副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很感动。我自己觉得就是，我谢谢老天爷给了我这段旋律，因为我感觉不是我自己写出来的。所以我就如果要推荐的话，我会给大家推荐最后两首歌，《骄傲》跟《Flossy》。
大家提及最多的确实是《骄傲》这首歌，还有另外一首就是《颜如玉》
啊，没错，
这首歌肯定是有黑松的
潜质。
那你怎么看这个？
其实《颜如玉》有第一版，大家也都知道，因为第一版我在抖音上面发过，可以说吧，啊。颜如玉第一版其实是有马哥的 verse 的， 其实有马思唯的 verse 的，因为中途又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商议一下就最后决定由我自己来全部演绎这首歌。反而我觉得我自己重新演绎这首歌，重写这篇歌词了之后，我更喜欢这首歌了。因为其实原先的颜如玉讲的是一个真事儿，是一个我朋友的故事，一个女孩的故事。她是属于就是过了苦日子不想过了，然后通过一些自己的方式获得了更好的生活之后，但她却没有那么原来那么快乐，她消失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但是新版的颜如玉其实就写的是我自己的故事。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新版的歌词更打动人，是因为第一版我没有办法站在我朋友的角度上去诉说他的生活，我给他下的定义其实都是不准确的，是我眼睛里的他。但是这版歌词其实就更动情一点，我觉得我说的话都是我想说的，很多很多的细节我觉得是让我非常感动。然后我也相信，就是正是因为这些细节，正是因为这些独白对白式的这种，或者是我在跟你聊天式的表达方式，才会让大家觉得哎，颜如玉这首歌我很听得进去，我也很有共鸣。因为很多歌词我觉得就都写的就很口水化，就是比如说我手都断过哪里还怕心里乱，就很像我在跟你聊天，兄弟我手都断过了我还怕心里乱吗，对吧，就有这种感觉。所以你会作为听众来说的话，代入感可能会更强一点，所以我更满意这一版歌词。
我也懂怎么淹没生人，可我们又不是没希望过。 Sorry 不拉着你起床活，有些话没站在你的立场说，我知道后果没让你看我，我数学不好我没计算过，可我是穷光那时也他们没计算过。你带给我的地方里杭州那么近又那么远，在我新专辑发布前往走过的场景里画个线，不是迷你贴号码还是我挂的线，酒馆的角落我们藏的龙装，说你不冷解可手动的通红，我有多差了还是发动机轰隆，我没听清你说的，只想把你收藏进瞳孔。
Girl you know my love is lean，穿过外面的雨，一滴滴 I wanna know your body， 一滴滴 wanna know your body， 一滴滴。
对，但比较遗憾的就是马哥那种 verse 大家也听不到了，对，只有我们小范围一群人大家可以反复品尝一下，对的，但大家就听不到了，对，期待吧。但我跟马哥还有很多歌，我们准备找个机会给他发了，对。
OK， 那顺着这个话题说，现在说唱圈发专辑有一个现象，就是大家都喜欢拼 feat 的阵容，就会找很多大牌也好，或者是跟自己风格相近或者互补的也好，但是你这张专辑除了咖喱之外就全都是 solo。
没错，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张专辑的概念非常的私人嘛，所以我作为一个执行者和表演者来说，最好都是我自己来完成，因为不是自负也不是狂妄，是我会觉得只有我知道我原来是什么样的心境，所以我才能用那个样子的状态演绎出来。咖喱那段 verse 纯粹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第一这个主题是首先我觉得我们两个非常合适，对吧， Pretty Boy Swear 嘛，对。然后我觉得专辑里需要一个稍微偏轻松一点的歌曲，偏臭屁一点的歌曲。我向咖喱发出了邀请之后，他给过来我那段 verse 之后，我就觉得我当然知道，我当然知道这段 verse 比我唱得好，我自己是明白人，我自己知道的。对，我也就是我尝试修改过我的 verse， 但我好像掉进那个循环里了之后，我就觉得跳不出来了。但我就觉得我这样臭臭的唱也还可以，他唱得太漂亮了。Moon wave， 看我们紧密的像个 family， 点燃了 bone shake。Stupid don't be mad at me， my rap is pretty like 二十岁刚出头的 energy。没想到艺术家，但现在艺术跟谁离得近？我想替 Coleman 的 Messi 看一个球接一个进，手臂的外侧刻了三条线。Adidas T 擦掉了项链上的钻，我本身就是 VVN。想看我和他们有多不同的例子 ，BB James VVN West Blue Archive， 协会到了零零年，里面更 bounce like 人们在 live house 听 EDM life。所以我为了这首歌我一定要把这段 verse 留下来，对，而且我也很非常乐于跟大家分享就是咖喱的这段 verse。 对，我也不是那么就是说啊他比我帅，所以我要改个更帅的那种样子，我就觉得他已经贴壁飞行了，那我就牢牢地抓住重心，稳稳地chill一点的 lay back 唱好了。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机缘巧合。
谁让你上的桌了 boy， you can play with us， you jumping in the trap 还 jumping higher Leonardo 衣柜那件爱的阿克棉花纹是玫瑰色我的他看星空顶 Rank up 的承认我印象派脚上穿的是 A1 mixtape I got that in your swag 我不懂是个二只手手像个形容词来无言字眼里在一起我像是版本容易特别容易被突袭
如果颜如玉没有改的话 就也就可能只有两个人马思唯跟咖喱对其实也是比较少因为我还是觉得作为完整这个概念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我自己最多参与会比较诚意一点也比较能够得到我最终想要的那个效果对、
虽然这张专辑没有 feat 但是有一些彩蛋吧算是因为我们能带
没错
QRZ
没错没错G2里面有小黄过来他刚好跟我一起在录音棚就是为什么就是我有些时候反复听骄傲和 Flossy 都会有点想要流泪的原因是因为小黄的声音太凄美了他易碎感太强了他所以正是骄傲所需要的那个东西骄傲这首歌其实你去看歌词你会发现我骄傲戒不掉的 It should be a shame 这不是一件会让我也好让别人也好会觉得很荣耀的一件事仿佛现在骄傲的人别人会给他多一份羞耻的感觉所以要维持这个骄傲你是站在一个更像是一个很轻易就会被推倒的那个点上很轻易就会被人
攻击
也好调侃也好嘲讽也好把你变得羞耻也好很容易就变成这样它不是那么坚定它是摇摆不定的一个位置所以就特别需要小黄的那个易碎感的声音他当时一哼出来我们整个录音棚的人就觉得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没有人讲话就是
忘记了姓名 Tell me what's my name 那是钱买不来的快乐面子赢家何时败者 Be right there 等你在这坠入爱河就让我留个念、yeah.
而且你会仔细听骄傲的 beat 你就会发现有一种犬夜叉的感觉真的有犬夜叉动画片配乐的感觉非常的破碎非常的凄美人跟妖的故事嘛我当时在录音棚我就好像说了这话就很贼像犬夜叉我就说对啊因为黄志毅声音太好了太美了所以给他留进来了对本来我他哼完这一段我就说你赶快给我把副歌唱一遍他说他不唱他就觉得那个假声好
除了黄志毅之外还有什么这张专辑需要特别明谢的人吗
这张专辑特别明谢的就是我的制作人们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跟我是50%跟50%的比重了他们帮了我很多在制作这张专辑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从开始写草稿的时候都是那种非常虚无缥缈的那种就是所有的制作人最烦的那种单词丢给他我跟马龙说我说我需要一个刀划过另外一个金属的质感的那种伴奏我说龙哥你给我想一想我们俩该怎么弄然后我们俩疯狂丢 reference 疯狂的在录音棚里面就是在那 vibing jamming 然后那个样子我就想这刀磨另外一个金属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感觉后来就发现它不是金属的声音就是你在经典里面听到的就这种声音对就所有的 beat 其实都是这样开始了这不是 rap mad fam MC 他脖子上了我的名字 like I'm MC 这漫完结篇剧集像我要盘回 MTV Haters gon hate 蒙着面却像带着连基尼 Yeah I'm fucking stylish 在任何天气里He's Jean-Paul Gaultier, 不是 Amiri I dress better than my girl, 除非her name Bibi Rocking 我这臭嘴味道的 flow, you know me Cream, 叫我发明奶油像你发现的东西垃圾就是垃圾我的世界上的 dough 就是 dope 除了长江以南长江以南是一气呵成我特别想推荐一下就是 Noya 就是我们杭州的杭漂东北制作人对的 Noya 非常有才华的小胖子、哦、不现在是小瘦子对你像我们做转盘王子的时候也他先扔了个 reference 过来就一分钟还是30秒就前面就是前面那一段 intro 那个我一听我说这够冷的呀我说你再给我上点那种冷完了之后它又要很热血但是它又得含在底下那种感觉然后我们俩又开始 chop 又开始 jam 然后两个人然后分开了之后然后就在对微信上面疯狂对然后他也给我提建议他说我觉得你的人生不应该那么有感情应该再冰冷一点这样才会让你整个 vibe 显得更 hard 更立体 所以你就会发现转到王子里面我其实唱的非常的冷酷，然后我的 backup 特别的热情，特别的癫狂嘛，嗯 yeah， 全都是那些怪叫的声音嘛。
We poppin', yeah, we beat the fuck shit. Top shit, Gao Ji, 烛光爆起 yeah, we beat the fuck shit.
对，就是其实就是在扮演一个表面，我那个时候闷声不吭，想要装作风平浪静，能扛住事的样子，但背地里心态已经炸掉了那种感觉。所以就我特别感谢我的制作人们，因为我们真的都是从一两个一句那种虚无缥缈的话开始制作，在跟我制作的时候不是只是 business， 不是只是客户跟乙方的关系，而是我们真的就是在交流，说他在听我的故事，然后他也在分享他自己的情绪，他的故事给我，所以我们才有大家怎么喷都不会喷 beat 的这一张专辑。对的。
行，那我们聊一个轻松的话题吧，就是这张专辑出了之后拍了一个就是你朋友对这张专辑的 reaction。
嗯，
然后那个视频最高光的就是马师
马哥即兴整活，
祝李大奔，你祝李大奔
啊，行，
你祝一下李大奔
啊，行，
你祝一下、
啊、就祝你李大奔发哥大吉。
好嘞，再见，拜拜。
对，怎么评价他的推广技巧？
就我觉得咱哥这即兴整活这一块就是从海尔兄弟时期就没有差过。对啊，咱哥之所以我跟你说到现在为止还有那么多互联网黑料素材在流传，我跟你说都是怪他自己，他太能整了，他主要是都是怪他自己开得起玩笑。我跟你说隔段时间你就会刷到一些关于马思唯的黑料视频，我的黑料那么多，
我的黑料那么多，我活起来一岁，
真的太厉害了。我觉得这个是就他会即兴整活，他很开得起玩笑，这是表象，但真正的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他把 hiphop 这个东西融入到生活当中，他没有什么所谓的框架和限制，他没有觉得所谓的能不能说应不应该说，他就更自由一点，他知道怎么样用更 freestyle 的方式让你去接受他这个行为，你会发现那个推销员就最后就跟着他的逻辑就开始了。对，这就真的太 hiphop 了。我觉得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第一是乐惨了，第二就是觉得他太 hiphop。 对，一般人不会有这种反应的，一般人就是哎暂停一下接个电话，哦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在听歌，对，可能就这样了。对，
跳进 swimming pool， 胡说八道随便录个 demo。 Gucci band 塞满我的 barrel， R&B dollar 也有 peso， 我从二楼阳台跳进 swimming pool， 胡说八道随便录个 demo。 Good day magic city LA，
风水轮流转，也轮流转，也轮流转啊！
全中国比我 rap 的好的全在巅峰上面，摩登天空有钱，李大奔预算高舍得花，讲今年我想拍电影，我去年在 X 上花的钱跟我今年就翻了倍了，你知道吗？我给大家安利一下，这张专辑叫就稍微有点精分那种感觉，在做音乐的时候，我们今天来搞个热单吧。啊，我要把声音变成这个样子。哎，如果我不是26岁开，我是30岁开，你该觉得这人有多傻呀？就为什么还这么快乐，对吧？人生当中为数不多的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总有人要干这些事，而且这些事干好了，真的也有挺多钱了。大家看了这期的朋友，如果在节目里看到我还有任何狂妄的发言，帮我去弹幕里挽救一下我的形象，再给大家画一个大饼啊！但这也证明大家爱听嘛，爱听我就给大家多听点嘛。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内容以及下期节目的精彩预告，下期会有更多有趣的对话内容，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想要加入节目催更群的朋友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63444864，我来拉你进入大家庭。我是艾伦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Mass on die bro。
哎，我跟你说你基本以前那个绿痕啊，想要搞好好
当初你看不起我，现在帅为你干嘛买气，生意场上我翻云覆雨，现在比上我还是比谁有出息、yeah, 原来你说的几句话我记得清清楚楚都是伏笔，以前幻想碰到你笑脸像一颗心，老子原来天蝎上升处女。 Where you at 当我们几兄弟，我在世界拼命 Now we got race on red， 信用卡都是 black on black， 一般你几百手 demo 都几百万 cash， 属于直接平地、okay. I come back